1月1号之后啊，他就可以正常的享受报销了，在医院内开出来这个药品。
商保目录要明年才开始，那是不是我买的医疗险要明年才能指望它？我前面这些年是不是都白买？确实也有些消费者会觉得凭什么，就是他要防范的就是发生概率非常低，但是对我对家庭影响非常大的这种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不止养老，我是魏晶。今天我们的录制嘉宾呢是来自平安健康的产品经理宋天宇。天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安健康险 产品经理宋天宇。我也是来到保险行业6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在尤其是近两年开始加入平安健康险啊，对医疗险以及在医疗医院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医学知识上也有一部分的了解啊。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跟魏晶老师我们一起聊一聊最近的几个医疗的政策啊，以及对我们普通人有就医的时候有哪一些利好的方面的影响啊，能给我们带来哪一些利好的政策。
嗯嗯嗯。我没想到你加入行业才6年的时间。
嗯，对。
因为天宇老师是经常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培训，然后给我们提供非常因为他经手的那个理赔的案例也非常多。
嗯
啊，我一直以为你在这个行业里待的时间其实已经远超6年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平时平安本身的客户就比较多，所以案件量就会很多很大啊。在这一些案件量的洗礼当中，我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快速提升的。
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找人是找对了。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前两天大家如果关注这个药品以及医保这个类型的新闻的话，你会关注到说2025年的年底我们国家医保局是公布了两个目录。第一个目录呢是今年新增加了114种药品纳入了医保目录当中，然后还有一个目录呢也是在新闻上会有非常广泛的讨论，有一个今年非常亮眼的一个新的目录叫做商保目录。
嗯，商保创新药目录。
商保创新药目录。那么我呢有不少的客户，就是大家关注到了这个新闻，可能大家你知道会有一些误和疑惑，大家会来问我说商保目录要明年才开始，那是不是我买的医疗险要明年才能指望它？我前面这些年是不是都白买了？而且呢我听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和节目，我会发现说有很多是从医学的角度或者 是从医保的这个角度来去讲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我想补充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站在普通老百姓，大家万一看病要去花钱，那么我能够怎么样去使用我的，或者说我怎么样给自己配置好保险，让我自己的那个花费可以更加的不给自己造成负担，就从日常老百姓使用的这个角度上来去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医保商保双目录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对大家的日常看病或者是保险的报销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就一个目录一个目录来先看那个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这个19种药品啊，对我们未来就医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举一个阿尔兹海默药啊，阿尔兹海默症特药的例子。阿尔兹海默症也是今年6月份才有一个特药的，就是今年6月份才开始有这个特药啊，去专门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啊。这种药品平时如果患者买的是百万医疗啊，百万医疗它有一个特药叫做外购肿瘤特药啊，但是它是有清单限制的。一般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百万医疗啊，基本上都是这些特药清单里面的外购药都是用来治疗癌症的啊。如果是患者刚好买的百万医疗啊，去医院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话啊，因为首先医院是没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特药的啊，患者只能去院外去买啊。这个就叫做外购药 啊，这个外购药的责任的话，在百万医疗里面，因为它叫百万医疗里面责任叫外购肿瘤特药，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特药是不在肿瘤特药清单里面的，啊，就导致百万医疗也不能给这个患者去报销，啊，所以患者只能去自费去外购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靶向药。
就是我补充两个基础的信息啊，第一就是医院为什么会没有这个药，是因为这两年的集采，然后包括药品目录就没有纳入进来，对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药。
对，而且药品本身价格很贵。
对，
是的。
那第二呢，就是想跟大家这个我们普及一下，说刚才老师提到说百万医疗，那在市面上我们能够选择的医疗险中，其实我们行业内是把它给分成我觉得现在就还是两个大的类型吧。第一个类型就是刚才提到的百万医疗，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会考虑的中高端医疗。那什么是百万医疗？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是说一听百万医疗觉得一百万就非常好啊，但实际上百万医疗大家要知道，如果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龄，投保一份百万医疗其实就是三四百块钱，就是这样的保费。那么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只能去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住院的情况下，然后我要先走医保报销，医保报销完了之后，剩下的我自己要报销的费用，超过免赔额的部分由这个保险来给我报销。
是的。
那么免赔额大部分的这类的产品的免赔额是一万块钱，也就是说如果我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在医院里先走了社保，我自己花的钱可能就是 这几年其实因为社保这个改革之后，自己花的钱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啊。
尤其是今年集采了之后，很多耗材的价格都被
打下来了。
对，是。
那可能真的你觉得我已经是去了一次就做过手术的人了，然后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了，但是我买的这个保险就是都用不上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一万块钱的免赔额是没有超啊。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大问题，那么可能花费就是一个十几万几十万，像天宇老师那儿，其实你经手的理赔案例中有很多这类似这样子的，那么像这种情况，那百万医疗它是可以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我刚才提到的百万医疗的一个基础的责任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些的市场上的百万医疗，它会在这个基础上会增加了一个叫做院外靶向药的责任。如果治疗癌症，可能有部分的药品需要在院外，我们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其实就是院外靶向药，一些就常见的这一类，可能个别产品会有一个这一类的产品清单。如果涉及到这种情况，我也可以就即便医院没有，医生给我开了处方，那么我可以去院外购买，那么也可以通过我的百万医疗来去做报销，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市面上已经比较好的百万医疗的一个基础的责任，再加一个院外药，其实就是指的这个了啊。那么我刚才还提到说就是中高端医疗，那如果是中高端医疗的话，它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拓展哪些，还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其实百万和中端啊，先说两款产品的一个差距啊。百万首先它初创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因为在社保的报销啊，药品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啊。甲类是全报销啊，乙类是部分自付，丙类是完全自付。其实社保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补偿这个乙类部分自付和丙类全部自付啊，这一部分自付的钱用商业保险来给它补充，给它抵消掉。
这个就是百万医疗是为什么会出来，对吧？
对，是的啊。然后现在所以说百万医疗它一是价格很低，然后用在全民啊，全民都可以去配置做一个医保的补充啊。第二个就是百万医疗它因为价格比较低的原因，所以它整个都是基础责任啊，所以就会导致真正去理赔去使用百万医疗理赔的时候啊，会存在首先有一个一万的免赔额啊，第二个因为是医院的范围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啊，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治疗尤其是现在集采了之后啊，整个的耗材和药品的费用降下来了，患者可能整个治疗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百万医疗报销也 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免赔额的原因
报
销报
不到，
对，报不到，
嗯，
啊，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花的比较钱比较多的疾病，
嗯，
啊，有一个百万医疗可能还是会报销的很多的，
嗯，
啊，但是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特别我跟我所有的客户我都会去说清楚哈，就是如果我们每年给自己买的是百万医疗，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我每年就是只交钱，但是我用不上，可能相当长的十几年几十年里都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他要防范的就是发生概率非常低但是对我对家庭影响非常大的这种的问题，
对，其实就是兜底类的保障嘛，
啊，对，
嗯，
所以因为他的保费真的很低啊，大家就是这么去看这个百万医疗。因为有的时候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就很多人可能每年每年交这个百万医疗的保费，但是他一直都觉得哎，我怎么没有用上，感觉这个保险没有用，然后就停掉了，
嗯，
但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可能你已经四十多岁了，然后你再想重新买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影响是很大，不见得保险公司能够接受了，
对，是的，
那么这就是百万医疗。
嗯， 嗯，然后跟终端的差距呢，终端是在百万的基础上又做了责任的大升级啊，首先是基础的医院的范围啊做了扩展啊，因为现在其实国内的整个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顶级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紧张的啊，然后如果是预算稍微多一些啊，购买一个中高端医疗，首先它在医院范围上除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还扩展了特需和国际部啊，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VIP 部啊，这些 VIP 部首先那个患者的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嗯，
啊，整个的医院的环境啊服务啊这种方方面面的就会有所提升啊，这样整个就医的体验就会更好一些啊，然后医疗资源也并没有那么紧张了啊，
嗯，
这个是在基础的责任上，然后除了这些基础责任这个一般住院的责任之后部分的终端还会加入像什么精神类疾病或者是先天性疾病这些罕见疾病的这个费用的报销的责任啊，还有就一个很关键的责任，现在各家终端医疗都会有的，就是不限清单的外购药械责任。
嗯，
这个是区别于百万医疗的，因为百万医疗它的外购药是外购肿瘤的靶向药，
嗯，
啊，它是有清单限制的，但是在终端这一边啊，只要是患者必须要用到，有医生给开处方，去院外药买，去院外药房去买，直接拿到，
嗯，
把那个发票拿到保险公司来报就可以啊，这个就不受清单的限制了。像我刚刚提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特效药，
嗯，
啊，其实在没有纳入十九种创新药清单中之前啊，终端医疗其实就可以享受报销的，走这个一般外购药的额度就可以了。
啊，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开头说有一些的客户在看到说十九种药纳入了商保创新药清单，他们一方面觉得是一个好事，另一方面就会觉得说那我的保险其实是只有这样了才能够我的保险才好了，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如果大家本来选购的就是中高端医疗类的保险的话，即便前面这些年里头这些产品没有纳入到所没有并没有什么商保清单，但是它早已经纳入到了市面上一些比较优秀的中高端医疗险的产品的清单，甚至就像刚才天宇老师提到的，这个有很多产品它是不限清单的院外药险，那如果你买的产品是这样的话，其实有没有这个清单本身就对你不影响的。
是的，现在纳入的只有十九种创新药啊，可能还有不知道的九十种啊，甚至是190种啊，这些其他的这些疾病的药啊，可能如果是买百万医疗还是基础的肿瘤靶向药的责任啊，虽然现在加了这十九种创新药的目录啊，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疾病有新啊，2027年可能还有这个创新的药品，2028年可能还有创新药的药品啊，这种如果是真的是百万医疗保障的话，就得慢慢的等他们逐步纳入到百万医疗的创新药清单中啊，
嗯，
啊，如果是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去买中高端啊这种不限清单的外购药的这个责任啊，就不管医疗它怎么创新啊，医疗怎么创新升级，我只要是新上市的卫健局那个药监局批准上市的这些药品，我都能合法的去使用啊。
嗯嗯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在前面讲清楚一下 普通的百万医疗和中高端医疗，那么他们在就是费用能够覆盖的费用方面的区别。
嗯，
这个铺垫有点长。我们刚才是在就是举说今年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里面有一款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特效药吧，算是可以这么说是吧，就叫特效药。那么这个药品进了今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那么未来就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用上，就是从我觉得从商保做这个目录的出发点和未来的趋势来看，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对吧？就是我觉得背后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医保局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推动商业保险更加健康，更加解决人们问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没错。现在其实整个大方向也是首先医保在每年都在逐渐的改革逐渐的变好，在考虑群众的就医费用的问题，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看好病。这个是我们大的理念和思路。然后从开始的集采到那个 DRG 和 DIP 的政策的执行，再加上今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可能未来还会医保和商保直接打通这样患者在未来可能就医的时候，直接患者有商业保险的话直接实现商业保险的支付就是医保报销之外剩下的费用直接走商业保险的这个报销额度就可以了，
就是
这都是我们未来整个的一个大方向。
嗯，明白。也就是说可以理解原来之前呢，如果我刚才说的这种可以直接打通，我可以在医院直接保险支付，是只针对购买了高端医疗的这个只是针对购买了高端医疗的人来
说，未来的方向是所有买商保的客户都可以这样享受，
都可以
目前是只有高端医疗可以享受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高端医疗的话，它会涉及到有几个这个院外的药，有的有目录，有的可能不限目录。我想再往前推一下哈，就是对于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总共我的这些花费到底给我分成了几类，那这几类分别我可以由谁来去做支付那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说有甲类药、乙类药和丙类药嘛？
嗯，
甲类和乙类药的费用都是它的前提都是要在医保目录里，然后我要走医保去报销，所以甲类的全部和乙类的部分是它的支付方式，我是社保，对吧？我每年交着社保 ，OK， 我就可以用社保来去付这部分的费用。但是呢，像乙类药会有一定的比例是我自己要付的，然后以及丙类药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费药，它是100%的比例，医保是不管的。
对，
那么针对乙类药中我需要自己支付的这个比例，和万一我这个病是需要用到丙类药这部分的费用，要么我就要自己掏钱，要么就是我提前买好一份商业医疗保险，由他来去解决。
嗯，
好，那再除此甲乙丙这个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院外需要，就医院里面我压根就买不到，但是医生认为我需要。对吧？
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需要去院外去买，那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叫院外药。那在院外药的这部分的支付里头分成就是如果是肿瘤患者，肿瘤的靶向药等等的这一类可能会在一部分的百万医疗和所有的中高端医疗里面都会有一个清单。其实这次我看网络上有些炒的比较火热，说 CAR-T 纳入了什么商保这个创新药清单。
对，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就是像我们从业者，我们去看市面上的很多的医疗险的时候，其实 CAR-T 早就已经纳入到了很多优秀的医疗险产品的这个清单里面，这个是已经就不都不是近两年的事了，对吧？
对，我们一直都是有 CAR-T 的只不过是 CAR-T 从2种到3种又从3种到5种现在是5种 CAR-T 全都覆盖掉。
对
这些天价就是属于是天价的靶向药，
对，
120万一针嘛。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看像大家在去选择产品的时候的很多这种的院外药的这个清单，其实它也会本身保险企业啊，这也会随着这种医疗技术发展，很多药品的那个发展，它来去更新的，每年会去更新这个清单的。
对，是的，
对吧？除了这个清单之外，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产品会有一些刚才提到的，就是除了癌症之外的不限清单的外购药的责任啊，然后再比这个再更进一步的，会有一些我的市面上就国内还没有批准上市，但是国外已经在用了，那如果医生认为我的这个病症是有这个国际上已经在用的这个效果好的药的话，可能你选择的一部分的中高端医疗的产品，它也会能够覆盖这部分的责任，对吧？
这个在我们医疗险里面叫临床急需进口药啊，目前是我们有21种药品啊，在我们的保险责任内啊。这21种药品啊，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已经是在国外已经批准上市了，但是国内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在我们三大医疗先行区，海南的博鳌、大湾区、天津自贸区啊，这个一共有23个院区能够开到这些药品，能够用到这些药品啊。这21种药品都是用于治疗癌症的一些罕见的癌症啊，它是有当然都是有各自的适应症要求的。我们在产品的目录里面也是把这些药品的适应症给它标出来了。如果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患了这不幸患了这些癌症啊，如果是市场上的靶向药啊效果都很一般啊，可以去这些医疗先行区去开这些药品去用这些药品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传统的其实保险的保障责任必须报销的是首先两条，第一条是这些药品已经药监局批准上市了，第二条其实就是这个药品必须要满足适应症的要求，满足适应症要求这个其实是不能打破的，因为它是防止滥用药，
对
啊，但是为那个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小的尝试啊，把这21种药品虽然还没有批准上市啊，但是它临床试验的效果很好，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保单责任里面来，为我们自己的客户真正风险发生的时候有一个额外的一些风险的兜底保障。
这个确实是我是今年才看到有这个临床急需药的这个说法的，应该是一个非常创新的，
对，是的，
在商保中也是非常创新的一个责任了。好，
然后正好您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医保的目录啊，我们还有第二个政策，第二个政策是有114种药品啊，在今年也是在最近的那个两个消息里面啊，另一个消息就是也纳入到这个医保清单里面来了，我们医保目录也有一个114种的扩充，这个其实对我们普通的群众也是有好的利好的方向的啊。这儿我刚好有一个去年这个接手的理赔的案例啊，这个客户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百万医疗的客户啊，然后他是不幸患了克罗恩病啊，克罗恩病也是有一个专门的特效药啊，但是那个特效药原价是7000多块钱一针啊，那个患者需要
刚才我有看到那个发票，那是一针是吧？
啊，对，那是一针。
那多长时间打一针？
每个月。
okay, 每个月7000多块钱，7700好像是，
对，是7770啊，每个月都需要去注射，然后这个药品那个患者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找到，在医院内都没有找到这个药，所以他只能去院外药房买。他为啥要跑全国去在院内找这个药呢？因为像我刚刚说的，百万医疗他没有一般外购药的责任啊，这个患者他在院外药房去买的这个药品在他自己的百万医疗责任里面是报不了的啊，他只能去自费去购买。
callback 一下刚才我们讲的，他是一个投保了普通百万医疗的客户。
对。
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患病他需要的这个药医院整个是没有的。
是的。
但是在院外的药房，反正至少在全国的范围内，其实有药房它是可以买得到的。
药房是能买得到的。
是能买得到的。
嗯。
然后医生也能够给他开处方。
对，
因为他的这个病也是非常对症，就也符合适应症的要求，对吧？
对，
这个情况下，
患者就是，如果他真的是今年买的是他之前买的是终端的话，买的是终端的话，他这个药品其实就已经正常给他报销了
走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不限清单的院外药的这个责任就已经可以报销了。
对， 结果恰恰他买的是百万啊、
嗯。
那今年把这个我们商保目录的114种药品的扩充里面，其实就包含了科伦这个伦卡奈单抗的这个药品啊，就已经纳入到这个目录里面来了啊。然后未来可能在医院区里面直接医院内就能开出来这个药品啊，患者就能用上这个药品。1月1号之后啊，他就可以正常的享受报销了，在医院内开出来这个药品。
嗯，明白。所以，跟大家用这个再简单的表述一下，今天我们是想说，这个药品它纳入了医保目录，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旦纳入了医保目录，就意味着基本上医院里面就可以直接开这个药。所以我们现在医保目录不停的在扩充。确实 是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当医院能开出来的时候，当然不见得意味着医保都能去覆盖这个费用。就刚才咱们提到，那就要看他进到医保目录里面是进的是甲类药还是乙类药，对吧？如果他进的是甲类药，那医保是覆盖率是非常高的，我可能就不用自己花钱或者自己花很少的钱。但是如果他进入的是乙类药，也是进入到目录，那这种情况下医保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报销，那么剩下的有可能啊7000块钱7700块钱中，可能我自己还是要承担
部分
不同的药品乙类的这个报销的比例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吧？基本上越贵的药，可能医保本身它要承担它能够接受承担的那个比例确实一般会越低一些，因为医保它要有考虑到广覆盖控费的这个要求嘛。那所以就是但是不纳入，就是纳入到医保目录之后一定是比不纳入要好，因为一旦不纳入，基本上是不是不纳入医保目录，现在基本上院内的，就是我们就谈公立普通部院内的药房是很难有的。
因为有一个 DRG 控费政策的要求，可能一些昂贵的药品院内就是院区直接就不选择进这种药了，如果患者使用的话，只能去院外药房去买。
明白。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例子也不是说这个百万医疗不好啊，就是
它是责任比较局限，因为它毕竟是都抵类的风险保障责任。
对，是的，是的。
所以能看得出来，医保现在是在逐渐进步啊，逐渐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我们大众的就医体验的啊。然后保险的话，商业保险也在跟随着医保发展的角度，跟随着医疗技术发展的角度，在逐渐扩充自己的保障责任啊，以及保障理念啊。过往可能我们觉得，医疗险可能叫健康险，只保健康的人群啊，因为首先医疗险它对人的体况核保有一定的要求，可能是。
我跟你说，这是你作为从业者的理解，有很多的这个客户不会这么认为，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我什么时候买我就买。我就必须买，
对，
对吧？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会导致到时候理赔的时候会存在很多，要不然就是未入职告知，要不然就是既往症啊，就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保险就是两不赔，这也不赔，那也不赔。
对，就是实际上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的，刚才我们提到百万医疗也好，中高端医疗也好，不管是什么类的，就是传统上的这类的保险，都是会对。我们叫做体况核保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从商业保险的逻辑上来讲，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人已经有了某个病，或者是说未来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未来大概率他要有某个病，那么其实我是不接受这样的人保进来的，
会把这些风险给他除外，
对，
甚至直接都拒保了。
这一点跟商保，这一点跟医保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逻辑，因为确实也有些消费者会觉得，凭什么？就是那个社保不是给我报吗？凭什么？我说因为社保那个是要保全民，要广覆盖，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接受到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关乎生存的这个医疗，但是它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就是享受到有品质的医疗啊，那它不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对吧？大家的每个人的想法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商业医疗保险的逻辑，首先我一直觉得啊，得要让保险公司赚到钱啊，我们不能说就是保险公司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做慈善，所以他一定要筛选人群的，我要筛选出来健康体，给这类的客户提供持续的 稳定的保障责任，这个那个基础责任 OK， 那么再附加一些更加优秀的责任，已经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医疗险了。
嗯，
啊，这个其实是行业里面前面几年我们在帮客户去选医疗险的时候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就是因为会发现即便是三十多岁的人也有很多人已经在市面上给他选不到一款医疗险他能投保，哪怕是说，当然了大家会觉得说不会啊，我在支付宝上闭着眼睛买，我就我能投保啊，为什么你这儿告诉我不能投。这就是刚才天宇提到的，就是大家闭着眼睛买，可能大家没有仔细去看健康告知。我们所谓健康告知，比如说我有了乳腺结节，那么大部分的医疗险啊，传统的医疗险一定会把我的乳腺给除外了，这就叫做保险公司已经预见到未来大概率会有赔付的风险了，所以我就要去免掉。那么但是如果大家在拿着手机刷刷刷几页就给投保完成的话，可能大家没有去关注这些信息。
嗯，是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到万一出险了，
对理赔的时候，
我记起来我曾经投保过一个保险，
嗯，
然后这时候保险公司不赔，然后我就骂保险公司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是会有这种的信息
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是的是的，但其实它就如果大家仔细去把控前端投保流程的话，其实是以这个都是说清楚。
买医疗险啊，尤其买保险，尤其是买医疗险啊，要注重两个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业内人士去帮他推荐产品，这是最重要的。
匹配的他需求的产品，
毕竟是术业有专攻嘛。
嗯，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像您说的，疾病现在是在逐渐年轻化的。
嗯，
啊，很多我见过比较差的体况，就是可能二十四五岁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去体检中心体检有十八项体检异常啊。我说这个小伙子他在哪儿工作啊？一问是程序员。当然这只也可能也是只是一个个例吧啊。但是我今年也是三十岁，其实我体况也不好。
嗯，
我是前两天去发烧去医院拍了一个肺 CT 啊，结果拍出来有一个叫肺大泡肺气肿，不知道您肯定知道这个疾病啊。他普通的医疗险也是拒保的。
嗯，
啊，医生说可能是小时候发烧啊，然后烧得比较严重，导致了不可逆的这个疾病产生。
哦，肺的这个
肺大泡肺气肿
性状产生了变化。
所以我也是买不了普通的医疗险了。
嗯嗯。
啊，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啊，一些疾病、一些慢病都在逐渐的年轻化。那从我们的普惠健康保开始，我们会发现啊，这些商业的补充医疗险，它也在关注这些慢病人群啊，在保有基础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啊，包括今年其实。整个的市场上也在盛行这一类的产品啊，在向这方面去进军啊。
嗯，
这个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是对健康告知有更宽松的要求，甚至是对健康告知就没有要求啊，它只是把一些疾病未来的发生给它刨除掉在外啊。像我们自己的话，有一款叫医生安心医保 2.0 啊，终端医疗，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终端医疗责任。
对，
任何的疾病也都可以去国际部或者特区部啊这种。然后它对前面的告知问询就非常非常的宽松啊，基本上只要是既往没有那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像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它问到的是四级以内就可以正常投保，还可以正常的赔的。啊，像肺结节的话，只要这个结节的大小不超过6毫米，就完全没问题。啊，然后像一些心脏的疾病、脑部的疾病都问询的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有胃炎啊，比如说像我这个肺大泡、肺气肿啊，像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个什么各种囊肿啊、息肉啊这些啊，都是不在健康问询里面了，就可以正常保进来啊。
嗯，
这种是我们商业保险在逐渐的去扩大自己的受众人群。
嗯，
啊，
放宽门槛其实是在，
对，是的，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是让更多的人群去享受更好的医疗保障啊，在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享受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
所以在这点上其实我会更加信任这些已经在医疗险上经营了好多年，手里面有足够多的数据去做支撑，然后开发出来这类产品的公司。因为我自己原来在互联网行业，我其实不太喜欢互联网行业，就是假如说有一家互联网公司他来开发医疗险，我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互联网行业的打法就是我要先去就尝试，然后去冲冲冲，然后如果尝试过了之后发现哎 这个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撤回，对吧？我就放弃掉这块业务，这个是互联网行业里面非常常见的这个打法。但是在医疗险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是这个对我们这个投保人消费者来说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大家在投保医疗险的时候，我们做好了健康告知，我们稳妥一些，我们趁着身体健康好的时候，能够我有选择的余地多的时候，我们选择好一款产品，是因为未来假如说我这个产品它停了没有了，因为这个公司把这个部分业务不做了，然后我要重新去选择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体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你那个肺大泡有可能之前这些年都有，只是你今年去做了这个检查、
啊、
对吧，啊，就甚至我的体况有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我今年就检查的仪器更精进了，或者我多做了一项检查，就会导致我现在投我就投不了产品了、啊、保险公司就不接受我了。所以为什么就是像这个就是如果一家公司它能够开发出来一个，他说啊、我宽松健保，或者是说我可以不做健保，我都给收进来。但如果这个公司它在过去经营医疗险，它的数据它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那我也是不太敢信的。
嗯、
啊、
是的，没错，
我就能保一年对我来讲意义不大，我要的是持续。
是，嗯，所以说就像您说的，需要的是持续。我们慢病的医疗险，为什么我像我刚刚给您讲到的，可以保一般矫正的这个终端啊？为什么敢出这样的产品呢？是我们其实最开始的那一款可放宽健告的政策开始，就是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叫医生保的慢病版啊，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一款产品，
嗯，我有印象，
对，出现，
嗯，
然后整个经营了2年，发现整个的赔付数据其实还是 OK 的，
嗯
啊，可以在健康告知更大脚步的放宽，
嗯
啊，然后出了宽健告的产品，之前可能对一些疾病做了稍微的放宽，现在直接把这些疾病都不问询啊，就可以给它保进来，
嗯
啊，然后做了第一款的医合类的产品叫医惠保，
嗯
啊，
嗯，
医惠保又经营了2年啊，发现其实也还很 OK，
嗯
啊，这个还是风险兜得住的啊。然后就又更放宽了脚步，开始出一盒的高端，然后又升级了一盒的百万，又做了一盒的终端啊，然后又升级了一盒的终端，这样一步一步再往前进啊。我们在整个，因为我们首先平安的盘子确实是很大的，我们受众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基础的数据是完全支撑我们对一些产品责任做出大的升级的。
嗯，对，这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盘子大？因为如果一款产品出来，它只有100个客户，
嗯，
那么这100个客户中，但凡有一个人出险，而且是赔付率比较高，比赔付金额比较高的那种，很有可能这个产品线整个就是亏的，
对，赔崩了就
啊，对，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一家商业公司它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是的，
那这另外的99个没有这个生病的没有出险的客户，那么他未来的保障何去何从，其实就很难用保障。但是如果我这个盘子足够大，首先我能够在数据上能够更稳定的去了解清楚这些赔付的数据、出险概率、理赔概率等等的那个数据，其次可能个别人出险不会对我整体的一些数据产生的影响有那么大。
是的，没错，嗯，像我们其实我日常也是很关注我们自己的客户的理赔的，
嗯，
我们现在系统内单理赔金额最多的客户，你可以猜一下他是百万终端还是高端的客户，
理赔金额总的理赔金额最多的，那一般来讲应该是高端的吧，在国际部啊，或者在私立医院出
这些费用，可能或者是海外啊，这些这个费用比较贵，对吧，啊，可能我们一贯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但恰恰相反，我调了这个，甚至是调了个人赔付数据前十啊，
嗯，
都是几乎都是百万医疗，中高端应该是只有一例，
哦，
嗯，赔付最多的那个客户已经赔了快接近800万了，
几年？800万？
5年？
哦 ，OK，
对，他是这个右腿的股肉瘤啊，
嗯，
然后这个瘤发生了扩散，
嗯，
然后还做了什么腿骨的切除之类的
，OK，
啊，然后其他的这个百万医疗出险的，其次的今年我们出的那个半年报啊，那个半年报那个客户也是赔了400多万啊，连续赔了3-4年的时间 啊，每年都在出现，每年都在理赔啊，这种为什么它首先它是百万医疗赔出来的啊，其次为什么能赔付金额这么高呢？一般都是癌症，而且发生转移和扩散啊，在维持生命体征啊，做一些这个器官的更换，或者是这个就是连续多次手术去切除掉扩散的位置，
明白，
啊，还要持续的用药去维持生命体态，
是不是有一些也是涉及到靶向院外这种院外用药这类的，
嗯，对，靶向尤其是肿瘤的靶向药，
嗯
啊，肿瘤的靶向药是非常贵的，
明白，
啊，40-50万的也有，70-80万的也有，
嗯，
像我们那个 CAR-T 针，
嗯，
啊，120万的也有，
嗯
啊，不过 CAR-T 现在毕竟它的适应症只是三类非实体癌，首先它现在三个适应症是血癌、淋巴癌和骨髓癌，
哦，
啊，然后这个，
okay，
其他的癌症只能用，如果是有靶向药的话，
嗯，
是可以用靶向药，如果是没有靶向药去满足它适应症要求的话，
嗯，
它只能去做放疗和化疗，
嗯
啊，然后我举一个宫颈癌的例子吧，
嗯，
宫颈癌从开始一次到确诊到放化疗再到靶向药的治疗，这种整个的一个小的流程，
嗯
啊，这个我正好是我自己接手的，开始的时候是子宫异常出血，
嗯
啊，就觉得不对，是在23年7月份的时候，
嗯
啊，子宫异常出血，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又有一次子宫异常出血，
嗯，
然后就直接去那个公立的医院去就诊了，
嗯，
啊，当时就怀疑是宫颈癌啊，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恶化了，
嗯
啊，然后所以这个患者就转院到更好的一个三甲医院啊，去做了这个手术的切除，这个肌瘤的切除啊，当时切除了之后做了术中的病理，然后又做了7天术后的一个病理啊，当时病理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是宫颈癌了，而且是发生了这个周围的转移，当时没有转移的很严重，
嗯，
啊，然后这个1月底的时候手术完成的啊，然后开始给他做治疗方案嘛，然后2月中旬和3月中旬连续做了2次放化疗，然后在2月份这次放化疗的过程中，然后顺便做了基因检测，
嗯，
啊，基因检测是测他的靶点，看他能不能适用这个宫颈癌的靶向药，
嗯，
啊，刚好他是可以用那个宫颈癌的靶向药的，
嗯，
啊，然后就靶向药再给他做辅助的治疗，啊，然后后面他就3月份做了一次放化疗，4月份做了一次放化疗。然后后面就持续的服用靶向药治疗啊，稳定这个病情就 OK 了。
嗯
嗯
，OK。那这个费用到目前为止是报销了多少？
嗯，这个客户当时手术他还买的是易汇宝。
哦，
对，他是当时是有子宫囊肿的，
嗯，
子宫息肉，
嗯，
啊，
嗯，
然后一共是报销了19万多。我当时调理赔的时候，
哦，
我还是九月份的时候调数据的时候看了一次，
这应该是属于在癌症的治疗中其实花费谈不上特别可怕的，
嗯，啊，对对对，还算比较少的，因为他今年刚出现嘛，
哦，
刚开始用，属于是从，
哦，
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
哦，明白，这一段时间的，
对，
明白，明白，
然后手术费那边，手术费那边一共花了5-6万块钱，
明白，
其他的是一些放化疗的费用或者是药品的费用，
药品的费用，
嗯，
OK。对，所以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那个无论我们买的是哪一类型的医疗险，我们为了保费能低，我们很有可能选择的是带有免赔额的产品，
嗯，
那一旦带有免赔额的产品，确实有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你是用不到的，嗯，但是刚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已经出险发生理赔的这些用户，那即便哈我们说可能19万的这个费用不属于特别可怕的，但是即便如此，我自己掏这个19万还是保险公司给我交这个19万，其实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来讲，他心理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是的，
嗯，
没错。
对，在，
嗯，
还有刚才，嗯。没有，我就刚才你说那个800万那个，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是，所以说能看得出来，其实，所以百万医疗是怎么说呢？平时用不上，也不希望他用得上，
嗯，
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有，尤其是罕见疾病或者是癌症还发生扩散转移的这一种，
嗯，
啊，他可能真的会，在一个普通家庭里面是一个兜底的保障类的东西，
嗯嗯
嗯，啊，而且关键。刚刚您说到找一个持续医疗险做医疗险的公司，首先它是专业是毋庸置疑的， 啊，其次盘子大的话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稳定，
嗯，
啊，就是我们这些出险的客户，首先他每年续保的时候，
嗯，
啊，只要他在初次投保之前啊是符合正常告知进来的，
嗯，
啊，然后呢如果是出险理赔了，尤其是像这种癌症的理赔，
嗯，
啊，续保的时候也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的影响，他可以正常持续的续保，
嗯，
持续的去理赔。
就大家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啊，我一旦出了险，我是不是后面他就会拒了我，啊，
会拒掉我，
实际上
会不保我，
嗯，就是我们听到是说前面这些案例中有些都已经赔了好几年了嘛，
啊，对
吧，
五六年的，
哦，
七八年的都有，
嗯，而且刚才天宇还提到一个叫做初次投保前那么他的那个体况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大家在做投保的时候当下你的体况是什么样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产品的健康告知，一旦这个时候通过了 OK 你选的产品的稳定性又是没问题的，那么你就可以就放心的把后面的几十年去交给这份医疗险来去做兜底，但是很有可能中间的这个十几年你每年只是交保费，
嗯，对，是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客观的来去看待一下医疗险这个类型，嗯，
所以为什么其实既往啊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在医疗险这一行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客户，
嗯，
就像您说的啊可能前面啊觉得首先用不上而且每年的钱都基本上是白白花掉了啊，
嗯，
觉得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医疗险它都是消费型的医疗险，
嗯嗯，
啊叫交一年保一年，
对
啊，然后毕竟刚刚我说到嘛，市场也在创新，医疗也在创新，
嗯，
我们保险责任也在创新啊，现在就我们现在今年啊最新出了一款啊就非消费型的医疗险啊，
嗯，
除了它打破了几个医疗险传统的思维啊，
嗯，
除了这个从消费型它变成了储蓄型，也就是说我们交进来的钱都是我们自己的，
嗯，
啊有点像传统的重疾的那个意思，
嗯
啊，但是它跟重疾不一样的时候重疾是确诊给付，
对，
啊，但是我们这个产品是叫医疗费用的报销，
嗯，
医疗支出的报销啊，
嗯，
这是打破了传统消费型医疗险的第一个逻辑，就是从消费型变成储蓄型，
嗯，
然后第二个逻辑是我们传统医疗险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这个首先它的监告是比较严格的，啊，
嗯，
第二个
可能有些人就想投不了，
对，
嗯，
其次它一般都是保疾病类的，
对
啊，像我们日常的什么牙科眼科体检疫苗这些其实是完全不保的，
嗯
啊，
嗯，
那，
嗯，
我们这个新出这一款产品，
嗯，
它就是能把这些责任也给它划进来，它的报销范围更大了，
嗯
啊，这是打破传统医疗险的第二个思路，
嗯
啊，这个您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哪款产品，
我知道，我知道，
啊，
我有客户专门主动来找我想就是刚投保了这款产品，
嗯嗯嗯，叫岁月长安特立疾病保险，
嗯嗯嗯，
啊，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这一方面的尝试啊，
嗯，
就是让客户首先在理赔的体验上会更好一些，
嗯，
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客户今天投保明天就可以报销他自己的医疗费用了，
嗯，
而且也不像传统医疗险那种校验校正啊，就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客户可能就是我可能今天发烧了啊，我去那个可能烧的还比较严重，我需要住院治疗，然后我在医院住院中过程中我买了这个产品，
嗯，
那从今天买完这个产品明天开始后面的医疗费用药品的费用住院的费用就可以用这个产品来报了，
嗯嗯
啊，
嗯，
就是完全把体验感给拉到了极致，
嗯嗯嗯，明白，就是这个产品就是可以说的更准确一点，比如说我是一个零岁的孩子，
嗯，
我一年交10000块钱、
嗯，
那实际上我每年能有多少的医疗费用出来，
零岁的孩子一年交10000块钱的话，
嗯，
大概有2000多块钱的医疗费
用，2000多块钱、
嗯，对，供他去使用，
然后嗯实际上是比如说我每年交10000交10年，然后不管我是一次交10万还是一年交10000交10年，他都会连续给我10年的2000到3000左右的医疗金，对吧，
嗯，对，
因为这医疗金还是不是每年固定金额的，
每年按照2%去增长的，
嗯，
对，
嗯，有一个2000到3000的一个医疗金每年，
嗯，
如果我在这10年内没有花掉没关系，对吧，它可以就一直就是我的，
对，
这个，
只要是这个保单不退保，
嗯，
终身都是有效的，
嗯嗯，
啊，保单如果退保的话它退出来的是我们的现金价值部分，
嗯，
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每年交进去的钱，
嗯，
其实没有白白的损失掉，
嗯，
是在我们的现金价值账户里面帮助客户去做出一个强制储蓄，
嗯，
啊，
嗯，
我退保的话可以把这一部分钱再给拿回来，
嗯嗯，就是我来找我的客户是主 他是就是生完小孩，我是觉得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我自己觉得有几类的人可能是可以就是非常适合考虑的。
嗯嗯，
因为有的小孩子他，你比如说北京的医保是有一个1800块钱的起付线。
对。
哦，那我要今年的花费超过了1800以上，社保才能够报销嘛。
嗯。
那么很多妈妈就会觉得说，哎，我一年10000块钱，然后相当于把我超过起步线的这部分的费用，我可以走这个的那个报销。
对对，这是一个思路。
啊
啊。
然后包括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社保不赔的、医保不赔的那一部分，那么我都可以在这里面走。然后另外呢，还有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打疫苗啊。然后或者是说做体检，如果我去私立医院的话，一次2000-3000差不多吧。
嗯，体检、儿保这些都是必要的支出。而且还不便宜啊。
嗯，
就完全可以用这种产品来给它覆盖掉。
对，
包括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今儿磕了碰了，然后明天要做个牙齿的基础的治疗。
嗯，
做个牙齿的矫正。
嗯
啊，或者是那个，因为现在小孩子他，像我亲戚就是我哥哥家的孩子啊，他从3岁开始就开始玩游戏，就捧着那个 iPad， 所以导致他5岁的时候眼睛就开始近视了。啊，这种近视的治疗，啊，矫正，都可以用这个产品来报销。
OK 镜啊，然后还有就是离焦镜呀等等的，这些都可以是吧？
对，其实就是覆盖了这个小朋友在成长路上的几乎是所有的像医疗相关的费用的支出。
嗯
嗯。
就是可以解决妈妈们的一些的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再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人，那老人定期可能他每年都要去买药，因为现在有些情况下，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医院里面由于集采的原因，可能有些原因药是买不到。然后但是很多老人已经他持续的，其实他吃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原因，他不敢轻易的换药。然后他就会选择在院外
药房去买
、或者是说一些线上的这些的这个药店去买。
对，
那这种情况可以报销吗？
对，线上的买的药品啊，像美团买药啊，京东大药房这些药品啊，它也属于是有资质的互联网医院啊，这些医院买的药品也是可以享受报销的。
也是。OK， 我前段时间我们家小孩甲流，然后就在家里面储备了什么苏富达呀，
对，
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另外一个药叫
奥司他韦
吧，奥司他韦，对，我发现好贵呀，
200-300块钱是吧？
对，你要是因为家里面一个人甲流的话，你其他成人也要开始吃预防的嘛，
对，是的，
所以真的是买下来的话，可能这个上千啊什么的是不奇怪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也，因为我也是在线上买的，就京东啊什么买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报的，
对，直接开发票就可以了，
OK。
所以还是报销范围很广，而且很方便啊！包括我们后面也会上我们专属的这个平安自己的平安健康险自己的药房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定义为药房，它在这个商城里面，它可以有药品，也可以有医疗器械啊，去直接去抵扣他自己账户上的医疗金啊，然后直接给他送药到家。
对，能省掉这个报销的过程，也对我自己来说体验上挺好的，因为我嫌报销麻烦
啊。对，是的，
是吧？
直接我们内部先走了一个支付。
对，
所以能看得出来，就是整个今天啊，先我们来收一收思路啊。我们先讲到了两大啊，这个商保医保的双目录的更新啊，然后又讲到了医保的逐渐的更新啊，再加上医疗技术逐渐的更新啊，所以商业保险在这个其中啊，跟随着医保，跟随着医疗技术的更新，产品的责任也在做更新和升级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医疗险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啊，怎么样选择一个靠谱一点的、稳妥一点的、好的啊、保障责任全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人去给他做推荐。
同时就是大家一定要客观理性的看待医疗险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我交了一份保费好像我什么都可以指这个保险了，因为它哪些可以解决哪些不能解决。
对，
其实建议就是我通常都会提前跟大家说清楚哪些是能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
是的，然后我觉得首先我们医保的改革就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首先医保的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向好的，然后未来我们 医保和商保会实现更多各种各样的功能啊，也会让我们日常的就医更方便啊。其次，在我们医疗资源的享受上可能会变得更好。
嗯，对，所以从今年的这个趋势看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因为前两年医保的改革，我自己觉得在方向上的话确实是有种就是压低药品价格，
嗯，
然后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人群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广覆盖比原来可能要更好，对吧？
嗯，
目的就是为了广覆盖，
嗯，
但是对于追求医疗品质的人来说其实是受限了。
啊，
但是今年就是新增加的这个商保目录，以及未来我们可以见到这个商保目录，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那其实反而会发现说，医保在改革的同时，也在考虑商保的发展。
嗯，
啊，那么未来医保和商保结合来去解决看病费用的问题，是一定是一个，
嗯，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对对，
嗯，而且，其实国外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对对对，
国外的商业保险发展要比国内会早很，相当于是提前很多。
嗯嗯
嗯，
好的，行，那就是后面部分的话，天宇给我们提到了两款的，就是平安的特色的产品啊。那其中你提到的那个就是易和宽松建构版的终端医疗，那个刚才在讲到的时候很宽松很宽松，但是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啊，我确实也有些客户他非常认可平安的产品，然后但是他投保不了。然后最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条是说要6个月之内是否有如下检查异常，有很多人是卡在了这一点上了，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为了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最近你希望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障类的产品，不仅仅是医疗险，有可能是这个重疾险等等的，那么大家现在考虑了 OK， 暂时先不要去体检，你先把你要配置的东西给配置齐，然后你再踏踏实实去体检。
像我今年我们公司的体检我迟迟都没有去，每天给我发一个提醒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保障配的还不是很全，尤其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查出来肺大泡肺肿，我就更恐慌了。
那你这抓紧呀。
对，
所以当然了，就是如果有不舒服该去医院去医院，自己的身体为重
啊。
但是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下，我每一次的体检，我每一次多一项检查，我对我投保保障性的产品都是会有影响的。
嗯，
好吧，行，那就如果大家对我们这期节目有什么意见，包括说对我们提到的里头的内容有一些补充，大家都可以欢迎大家来留言。那么我们就祝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能用不到医疗险是最好的。
嗯哼，
要用我们就用一个最后提到的这个产品去打个疫苗好吧。
对，
看个牙
是，
好，行，那感谢天宇。
也很荣幸来到这个直播间，希望后面能有更多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做交流分享。
好，行，那下期再见。
那下期再见。